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万里长城长又长，我们的友谊有没有比天长呢？乐意老师好。
我觉得万里长城也不及万峰的套路那么长。
我发生什么事儿？
我觉得这个万里长城呢，都不及我们万峰老师的这个语气呢拖得长。我是新田，
总之一句就是万峰很长，对吗？说真的，我真的觉得他讲话是有一种目的性，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打醒十二精神来跟他讲话。他讲话呢，不单是在节目里面有套路，他平常跟你讲话，例如他称赞你，你这么聪明，然后马上他就会告诉你替他做一个事情。
乐怡老师啊，告诉您呐，就是因为您可能对这个万峰老师呢他还不够了解，可不可以这么说？虽然呢您认识他的年月呢是比我长的。
什么他从小就我就认识他，
我什么都不会的时候就认识乐怡老师了。
我负责节目的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跟万峰老师一起度过的，所以呢我觉得我对万峰老师真的是挺了解。
所以很简单嘛，我人就是这么简单。
你还没说啊，小姐，你的套路是什么？你的结论是什么？
我有套路吗？我觉得我没有啊。
我也觉得我没有套路啊。
对啊，
你们就拿我来说。
而且我觉得呢，我一定得说，乐意老师老是觉得我们有套路，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就是真诚的套路。
无论如何怎么样，你的套路都不比那个亚述的官员拉伯沙基厉害。
哦，扫罗是尖的，大卫是中的。
那么所罗门呢？
半中半尖。
以撒儿子雅各呢？
先尖后中。那圣经人物就该这样看。
我说他们可以那样看、圣经人物那样看。
我叫拉伯沙基，是亚述王西拿基利的臣子。我呀可算是智勇双全，不单可以领军，还善用心理战术的。你可能觉得我太嚣张了，对吧？那我就给你讲一个我的故事吧，听了之后准保你竖起大拇指说我厉害。那一年呢，王上命我领军攻击犹大，我行军迅速，很快就到了耶路撒冷的城外。犹大王西西家的臣子以利亚敬、舍伯纳和约亚他们都出来迎接我。我一见到他们，哈哈，我就知道他们呢是在强装镇定，其实心里边害怕的要死呢。我就立马对他们说，你们去对西西家说，亚述大王这样说，
你所倚靠的算是什么倚靠呢？我说你打仗所用的谋略和能力不过是些虚话罢了。你到底是在倚靠谁，以致你背叛我呢？你看看，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芦苇杖，人若要倚靠它，它就会插进他的手，把手刺透了。埃及法老对所有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 你若要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哼，西西家岂不是废去了这神所有的丘坛和祭坛，还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只要在这祭坛面前敬拜吗？现在呀，你们可以和我的主人亚述王打一个赌，我就给你们2000匹马，看看你们这边能不能派出足够多会骑马的人来。如果这都做不到的话，你怎么可能击退我主的臣仆当中最小的一个军长呢？你竟想依靠埃及的战车和兵马吗？现在我上来攻打这地，要把这地毁灭了，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曾对我说，你要上去攻打这地，把它毁灭。听友们，你们猜猜西西家那些窝囊的臣子怎么回我的话？他们居然小声地跟我说，哎呀，请您用亚兰语对您的仆人说话，因为我们都听得懂，千万千万不要用犹大语对我们说话，免得城墙上的人民都听见了。听友们，你说他们是不是真的就一群窝囊废啊？于是我马上就回话，我主差派我来只是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的吗？不也是对那些坐在城墙上面要和你们一同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的人说的吗？于是我特意的用犹大语大声的呼喊说，犹大的人民呐，你们要听亚述王的话，王是这样说的，
你们不要被西西家给欺骗了，因为他绝对不可能拯救你们，也不要给西西家说服你们倚靠耶和华，说什么耶和华必定拯救我们，这城也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
听到没有？听到没有？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为亚述王这样说，
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向我投降，这样个人就可以吃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也可以喝自己井里的水，等到我来的时候啊，就把你们都领到一个与你们本地一样的地方，这是一个有五谷和新酒的地方，一个有粮食和葡萄园的地方，你们呐，要小心点儿，免得西西家就怂恿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想一想，列国的神有哪一位曾拯救自己的国土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亚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又在哪里呢？他们曾拯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了吗？这些国所有的神中，有哪一个曾拯救自己的国土脱离我的手了呢？难道耶和华就可以拯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了吗？
你们猜猜，我喊完了这些话之后啊，那犹大国的百姓都怎样了？他们呀，是一句话都不敢回我呢。嘿嘿，你看，我略施小计，这仗还没开打呢，
这些犹大笨蛋已经给我吓得个半死。
故事的出处有三处的经文，一个在以赛亚书36章，一个是列王记下18章13到37节，一个是历代志下32章1到19节。好，那我们看今天的主角是拉伯沙基，他是亚述王手下的一个重臣，他想扰乱犹大国的军心。从他所讲的话，你可以想象他有什么特色，这个人。现在我们一起来幻想一下啊，兵临城下了，然后有人就像西西家的臣子来说话，其实也是像城里的人很多的百姓说话。
就好像我们看以前什么三国演义，都是有一个人在门口大喊呢，你们快点投降，不然我就屠杀你所有的人。
他的手段没那么低啊，他我觉得是心理战。你不要说三国演义，说说圣经，那我觉得他第一个特色就是狂妄。36章8到9节，就请新田来念念。
现在你可以与我的主人亚述王打赌，哼，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方面能否派出足够骑马的人来，若不能，你怎能击退我主的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
哎，那于新田，你这样不行，这个一定要加笑声才行。
哈哈哈哈，
那你来一个嘛。
现在你可以跟我的主人亚述王打赌，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方面能不能派出足够骑马的人来，如果不能啊，呵，你怎能击退我主的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啊？
啊，我觉得看那个流利度是新田获胜。如果说那个尖呢、啊，那个狂妄，还是狂妄的万峰，
就是本色出演的万峰啊，
对对，比较像。但是
你要有笑容才行。
我就想说这个圣经呢，如果笑的太多，可能听众朋友就没有听清楚那个字儿。
嗯，
没事儿，那
没事，
你回去看圣经就好了。
那总之从这里就看出他很狂妄，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狂妄，不需要念，我就告诉你们，就是他那些犹大的臣子就很害怕，就说，哎，你不要用犹大话和我们讲，他就坚持啊，坚持一定要用犹大话来吓唬那些犹大的百姓，其实这是不合乎外交的礼仪的。外交礼仪，
这个用36计来说，就是攻城为下，攻心为上。
但是
所以首先就是要攻他们的心，就是让那些人所有人都听到。
但是你说用人家本土话来，他说得清楚说得明白吗？
应该是明白，不过西西家其实也不弱，西西家早就去命令百姓，无论这个人说什么你都不要回应，所以西西家呢、
有智慧，
也不是吃素的，他也厉害的。
你
就想想，也不是省油的灯。
你就想想一个外交官过来我们国家就说两句、你好，很高兴来到了中国，那他你就觉得哎呦很亲切那样咯。
所以第一他其实外语也厉害哈，但是狂妄。第二呢，就是他其实很懂心理，刚才已经说了，很懂换位思考。但是呢，我们平常说换位思考啊，是用于同理心来明白对方，使对方感到说安慰。但是这个人好厉害，他的换位思考是用于操控人的。例如呢，他就说36章12节哈，就请万峰来念一念吧。
哦，我主差派我来，只是对你跟你的主说这些话吗？其实啊，我也是对那些坐在城墙上要跟你们一起吃自己的粪便、喝自己的尿的人说的。
这样其实万峰也不是完全按照圣经来念，但是是演绎、这样就可以刺激西西家的臣子，凸显犹大国的那个困境，
就要让那些人觉得、对呀、对呀、对呀，就是啊。
当中有些人信心比较小的，就是小信的人，可能真的会被他这句话所动摇。
因为你的确是这样困扰啊。
对对，
然后呢，他就啊，马上来了，你们这边没东西吃啊，我们可以给
你看我们的粮仓。
对对对，三 36:16，就是他就应许亚述王啊，如果你归顺我们，可以给他们足够的粮食。所以哇，一个对比，你归顺我就可以吃啊。
嗯，
然后哎，他又明白，你们犹大国要么就依靠埃及，可能一批人哈就相信埃及，一批人呢就比较忠心耶和华，是爱耶和华的，他就逐个击破。36:6呢，他就说，看呐、啊，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芦苇杖，人若依靠他，他就会插进他的手，把手刺透啊。埃及王法老对所有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就是告诉你，哎，埃及不可靠。然后呢，他就告诉你，耶和华你也不要靠他，因为就是耶和华来派我灭你的。哇，好厉害。
嗯、好，
请新田读读30:10，能反串吗？演一演那个男爵啊。
嗯，现在我上来攻打这地，要把这地毁灭，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曾对我说，你要上去攻打这地，把它毁灭。
哇，所以呢就利用了他的那个神明的那个角度来证实，哎，我来攻击这个有耶和华的心意。那所以在那个墙上的当时的人也不是怎么敬虔嘛、
嗯、
那对他们来说啊，那个也是有点压力的、嗯、他真的很会用那些的办法。
哎，但是我又是这么看的、嗯、你说以色列的人哈，他们怎么说呢，如果他们在信仰上可以站得住脚的话，那他们应该可以分辨得出这个人讲的，他用的耶和华的名所讲的耶和华对他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那你就要跟我学了，太平天国就是这样了，每个人都说自己一个是圣父代言人，一个圣子代言人，一个圣灵代言人，然后呢有一个当了圣父代言人之后呢，洪秀全也得去拜他
啊，他就扯得很远啊。我
们
把他
有一点
假借，你以为那些人真的能够分辨吗？
其实我觉得呢，他这个确实是挺讽刺。怎么讽刺呢？因为虽然他只是一种套路，但其实他无意中也说出了，其实神真的说过，耶和华真的说过，他要用外族来攻击，来惩罚那些不信靠他的人。所以虽然他说的时候不是受到耶和华的漠视，但他的确好像也说出了一点道理。
虽然眼不能见，万军四围环绕，我相信你必兴起为我们开路，敬拜宣告的神，祝你正在行神迹，相信你必同在为我们征战，生仇敌，信心举手赞美时，你的能力要兴起，挣扎的神在于你，挣扎的神在于你，你兴起你开路，有万军护卫我，赞美时仇敌逃离，挣扎的神在于你，在于你，耶和华已得胜，我信心被坚固，高举的双臂惊喜，真正的神在于你，耶、虽然眼不能见，万军四围环绕，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骗自己，
自己欺骗自己，
不要欺哄自己。
人
详细查看那完全的使人自由的律法。
不是听过就忘掉，而是身体力行，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上
必定蒙福。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
听到
行道，
一同蒙福。
这个拉伯杀鸡不止刚才那两招，他还有第三第四招。第三招善用离间计，36章14节他就说，对那些百姓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骗呢，他绝不能拯救你们的，他要你们去相信耶和华，耶和华是不会拯救你们的。这是第三招，就是离间那个西西家跟那些百姓。然后第四招，那个招数就是有说服力，善用力证。18到20节就请万峰再来念好吗？
好，你们要小心，免得西西家怂恿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位曾拯救自己的国土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亚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拯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所有的神中有哪一个曾拯救自己的国土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拯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
这里他就善用从前的历史，每一个国家的神他想带出，其实都不及我们亚述那个强大。其他的国的神呢，都是没有用，都是不能保佑你。也的确是因为亚述真的灭了很多的国家哈，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呢，这个耶和华也不能拯救你。现在说的耶和华没能力保护你，前面他十节也说没有意愿要保护你，也根本也不想保护你，因为耶和华就是派我来灭你。所以总的来说，你靠耶和华就是不能依靠。所以我们看到他用了四招，狂妄，还有就是换位思考，但是用于操控，还有第三就是善用离间计，第四就是有说服力，善用力证啊。
所以呢，我们呢看圣经里头呢，我们发现呢百姓有没有动摇呢？在以赛亚书36章21节，百姓没回应。但是之后呢，那些史官啊，那些呢都撕裂衣服，因为某程度上呢，他们也是觉得挺对的，还跑到西西家那边跟他报告了。
我想说呢，撕裂衣服等等，不光是害怕，当然可能也害怕，他的话也奏效，也可能是感到很羞辱、很悲哀。而且西西家呢，其实也挺厉害，早就说你们不要回话。当然影响是会受到影响，但是想把那个。这个影响
减
至最
低。
但说回我们自己啊，用余下很短的时间，你觉得自己坦白说有没有像拉伯撒基一样，就是当你很想一个人听你的话去做你想他做的事，你就用一些套路呢？万峰，
为什么问我呢？你就问你们，然后最后问万峰呢？
那可以，我先说万峰吧，好不好？
结果变成你说他，不是说自己。
其实你说完全没有，那一定不会啦。当然，你说让一个人可以帮助你的话呢，一定要说些好听的话嘛，欣赏的话是必须的。我觉得不可能，你想那个人帮忙，你还要去怼他，那不对吧？
他不是啊，他只怼他们啊。
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可能是有可能不会奏效。但是呢，如果是过度的称赞，我就比如说像我们的万峰老师呢，他就是老是讲那些什么彩虹屁啊。
很聪明啊，
对
呀、
啊，讲一些很不具体的一些的称赞呢，我就觉得哎，这种太假了，因为他一讲前头两个字呢，就知道他后面想要做什么。他
所以我觉得你们也要学学，千万不要空虚的称赞，因为很多时候呢，基督徒呢对神也有很多空虚的称赞，就是说神啊，你真的伟大，真的有慈爱，赐我们平安，这个也是一个空虚的称赞。
但是我想你想神帮 帮你做事，你应该祷告祈求，不是
用就给他一些彩虹屁吗？
哎，不能不能，太亵渎。不过说回我们自己，
必须要再帮万峰老师说一点话好吗？
嗯嗯，
刚刚不是说他彩虹屁不奏效吗？但是我也必须得说呢，他如果是转换成那种啊，有时候他会是那种老父亲的关心模式呢，
你就奏效了。
一启动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像是啊，感受到关心的时候呢，就觉得万峰老师是真诚的。他需要你的帮忙的时候，那些需要是真的
需要的，我
需要
的帮忙随时都是真实的
哦。但是他的称赞还有关心呢，是不是真实就是一个问号。那乐意想说呢，我最恨就是用离间计，我觉得如果用离间计很不好、哦、反思自己啊，皇冠好像没有离间计我最恨，所以没用。我觉得自己最喜欢用就是善用例证，就是很喜欢举理由这样。
某程度上呢，离间计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资讯差，就是呢，你跟那个受众之间，你有些资讯呢，他不理解的，然后你说的他，对呀，对呀，为什么我没有发现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经常用的一个的方法，虽然它不叫离间，而是呢用来说一些他没听过的东西，
但是这些
他就觉得你有点权威。
但是你离间的意思是说，你肯定是说另外一个人，就是他所信任的人不可信。以赛亚书特别注明，他们真的百姓是听西西家的话没有回应，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倾向西西家的。
哎呀，这个没讲过、
啊、这个讲的不对，我要
你们讲什么？
来来来来来来听一下吧。
故事新天空
哦，原来你们戴着耳机偷听故事新天空、嗯、我啊天天收听，800万年前就推荐给左邻右里街坊好友亲朋戚友教会的肢体呢。
哎，听众朋友，快点快点啊，
把故事新天空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
让他们和我们一起
听说写演评印，
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乐意给亲爱的空中家人的思考题哈，是你喜欢用策略来说服别人按你的心意行事吗？等着你的回应。
哎，我们在电台里头一个训练就是要说服别人，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传福音嘛。你传福音就是将你的价值观、你的信仰去说服别人。
部分同意吧，我觉得我们只是一个传播福音的管道而已。但是你说你向人传福音，你是否能够达到那个目的？那个人是否真的接受福音啊，得到生命的改变，我觉得这个是圣灵是神的工作。
而且我觉得你用的方法是否要用狂妄离间计，
我离间他跟魔鬼的关系
这个是不用离间的嘛，对吗？
我就说神有多大的荣耀可以击退魔鬼、
哎、所以不要说了，时间
到点，所以真的最后还是要把主权交到神的手中。
那我们就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欢迎你到我们的网上一起分享想留言，我是万峰，
我是乐意，
我是新田，
拜
拜
拜
拜。
到歌山里去。